很高兴又回到这里哈。其实我这次说我回来之后，好像教会又更多的人我不认得了。感谢主哈，我不断的把新旧的朋友带在他的家里面。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还是延续我们2023年的这个主题哈，是什么？活出，推开黑暗，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天国的欢喜哈，这个题目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我们知道从上个礼拜天，其实我们这个圣诞节就快要到了，刚刚我们在报那个 Christmas Party 哈，到我们圣诞节真正开始来，其实从上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已经进入有一个季节叫 Advent，对不对？好，Advent 它的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它叫降临。然后呢，我们或者是叫圣诞倒数日历。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买那个 Advent 那个 calendar 是什么的，里面有很多的巧克力。然后呢，你每过一天你就打开那个窗口，就拿出一颗糖来把它吃掉。然后你数一下还有多少天就到圣诞节了，就很快乐这样子哈。今年的时候，我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说哦，进入我们这个今年又进入这个 Advent 这样子的一个季节。但是今年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神很特别的给了我一个启示哈，因为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就觉得很欢乐，吃巧克力，然后马上圣诞节就要到了，家人就要团聚了哈。今年神特意的提醒我 Advent 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Advent 这个意思呢，就是降临、来临、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是感恩节前回到亚特兰大的，但是我这个回来就是回来了，不能叫 Advent，对不对？因为 Advent 它代表一个重大的事件，重大的人物，它出现了，而且这个出现呢，它会带来一个划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剑桥大词典里面对 Advent 它的这个举例，它是什么？它说蒸汽机的这个 Advent。带来了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一句话 ：Advent，耶稣来了，他有没有给我的生命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确实是给人类历史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前、公元后，这个人物出来了，划时代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但是他的生命。这个我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呢？我就在想，对，是我信主了，我的生命的轨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不知道今天在哪里。但是今年还有一个启示是什么呢？这个 Advent 是它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对，叫圣诞倒数。那倒数什么？我们真的是在倒数这个圣诞节就要到了吗？不是，我们在倒数什么？他还要再来 ，His Advent 有第一次，还有第二次，是不是？耶稣他来了，他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他再来就是新天和新地，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上个礼拜天我就在跟神祷告，我说 Advent 对。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想蒸汽机的这个出现，人类历史、人类的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工业革命这个整个这样子的开始？但是其实这一个变化，它有一系列的变化跟随在后面，以至于我们今天说，哦、我们今天哦 ，ChatGPT 好，这个就那个刚开始这个 ChatGPT 之前，什么电脑啊，然后那个芯片啊，哈，这些都是带来的这些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哈。那 ChatGPT， 那今天我们又有这个更新的这个量子的这个芯片出来，其实这些变化都是建立在蒸汽机的出现的那个变化上面，它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断的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耶稣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有没有发生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值得我要想的。我跟神祷告说，我巴不得再有再有再有，我希望那个 ChatGPT 这样子的这个变革怎么样继续发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 Advent， 你知道从这个 Advent 哈，你想想看哈，如果是耶稣他第一次来了，第一次 Advent， 然后他还有一次来， 那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怎样？就是改变的时候，就是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不断的改变的时候，不断在等待他的再一次 advent 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你来读耶稣的话，你就会很不一样。其实耶稣的话，你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去看，耶稣为什么这么讲，耶稣教训这个，耶稣教训那个。但是你如果想啊，哈，耶稣来了，他知道这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他的教训是什么？他要帮助我们进入这个变化，他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准备接受这些变化，他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喜欢这些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准备好他再一次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完成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工作，他日日夜夜的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在讲话。他这些讲话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心灵鸡汤，肯定也不是说啊，你再努力一点，你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一点，你或者是他不是要骂你什么，这个真蠢，这个怎么这样，对不对？他的话就是在教训，是帮助我们说你怎么适应这个变化，你怎么样迎接这个变化，你怎么进入这个变化，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哈，我们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perspective 的下面，我们来想想看耶稣跟我们所讲的话对我们生命能够有什么样子的意义。他这个欢乐推开黑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想想看哈，他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句耶稣所传道的最原始，或者是他传道的第一句话。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耶稣出来传道，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非常简单，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他这句话的前半段，天国近了。我下次还有一次讲到，我们讲下半句哈。这个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这是耶稣开口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啊，他说，哎，我的国不同于这个世上的国，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想说，哦，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天国的欢喜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来看一看哈，耶稣自己是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这是耶稣开口讲的关于天国到底是什么。这个比喻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常常看过去就跳过去了，因为觉得它很简单。但是其实它里面啊，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讲一个比喻不是白白的讲的。所以这个天国的这个比喻，这个简单的这个比喻的里面，我想我们起码有三层的含义。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天国是一个宝贝，是不是？它是一个宝贝，它是一个贵价的珠子。这个哈，是要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先声明一下哈，这个不是道德品德课。我们想说，哎，这个人看到一个宝贝，他应该叫什么？拾金不昧哈。这个不是一个道德品德课，他是要讲明一个道理。然后在当时的时代的这个里面啊哈，我们常常说以前的人没有银行，说我攒了一点钱，我把它存到银行去，他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买一些贵重的东西，然后他怎样？他把它埋到地里面，他觉得哎，这个地方埋藏的地方只有我知道。所以但是呢，以后又发生瘟疫啊，也可能发生战乱啊，他就走了，或他就死了，所以这个宝贝就留在这个地里面。那很可能有一个人他就一挖，哎，看到了一个 treasure box， 好，这个宝贝，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所以当他一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旁边听众他都明白他在讲什么。要知道，他说，哎，这个首先哈，你要明白他挖到一个东西，你要明白说这是一个宝贝，或者是你看到一个珠子，你说哦，这个是一个贵价的珠子，在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如果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在一个拍卖会，你说哎呀，这个别人都不注意的这个小破碗，原来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愿意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第一层的含义，说第一，你要有慧眼识珠，你要有眼睛能够看到说我认出来这个是一个宝贝。所以呢，这个眼睛就很重要，你要有这个眼光能看出这个东西是一个宝贝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什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你要会看，你要有那个眼光能够认得出来什么是宝贝。我们知道哈，你如果这个眼睛看坏了，那就惨了哈。我们举一个反例哈，在约书亚记的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亚干的故事，在打爱城的那个时候，因为神说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毁灭，对不对？但是亚干就偷偷拿了一些东西在里面，以至于以色列人打了败仗。所以这个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神，我所做的事是怎么样的呢？在所读的财物中，我看见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了美好的一件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就藏起来了，藏在我帐篷里头的地里面。他也看见了一个有价值的这个东西，然后用今天的网络用语，就是他看见了，然后怎样？他种草了。这个里面就在他里面，哇，我好想要这个东西，这个啊舍不得，这样子贪爱。这个里面就出来了，他贪爱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就藏起来了。所以他的眼睛也看见了价值，但是呢，他的眼光看错了，他没有看明白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什么是更重要的，以至于祸灾，对不对？他连累以色列人打了败仗，也连累他和他自己所有的儿女都被打死了。这个就是眼睛看错了哈。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哈，这个首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眼光，要有一个价值的启示。所以这是第一层含义，要有这个眼光，要有一个价值的启示，什么是价值。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是欢欢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为了这个宝贝，为了这个珠子，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想到这个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联系到最多的是什么？在耶稣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夫子呢？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诫命你都遵守了吗？诫命是什么？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所以他就说，啊，诫命是这个。然后那个少年的官说什么？啊，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少年的官呢，就忧忧愁愁都走了。然后他的门徒怎么样？哎，这个、哎、怎么会这样呢？耶稣说，哈，有钱的人啊，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当时人的眼光觉得，如果这个人有钱财的话，一切顺利的话，那当然是耶和华神祝福他，所以他才会这么好啊。为什么这个财主反而进天国这么难呢？那耶稣就解释了，他说，倚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他们像什么？他们像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的眼那么困难。所以那个很多的解经家就说，那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针眼门，就是那个窄门，所以那个骆驼身上驮了很多的财物的时候，他就进不去，所以要把身上的这些财物全都卸下来，还要跪着这个他才能够他才能够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窄门哈。所以这个窄门的这个概念，耶稣其实讲了不止一次，他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个英文的这个努力哈，是 make every effort， 你要进这个窄窄的门，你要努力的。然后比这个词更猛烈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哈，在路加福音16:16，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努力，这个变卖一切所有的，他的意思就是要你要努力，你要 make every effort。 然后这个地方呢，人人努力要进去，你知道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什么词吗？它更猛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暴力。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打的，你要拼的，你要杀开一条血路，怎么样？你凭着暴力你就进去了。这是耶稣讲话的这个意思。你说啊，耶稣还讲过这个话？我告诉你，耶稣讲过很多话是让你跌破眼镜的。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话，把耶稣讲成一个哈哈，就像一个好好先生一样的，但是不是的。耶稣讲了很多的话是我们不太讲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你要凭着暴力进去的，这个天国的这个门，你要暴力，你要把众人都挡开，不要挡我，让我进去。你要凭着这样子的暴力，或者是杀开一条血路，你才能够进去哈。讲到这个地方，你可能会怀疑说，哎，福音不是白白的吗？恩典不是白白的给基督徒的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怎样？这救恩是什么？不是出于自己吗？是神，是这个什么本乎恩吗？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说不是出于行为吗？那为什么现在要努力呢？要撒开一条血路才能够进去呢？为什么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在这个里？为什么要努力？我们靠行为得救吗？或者是用保罗的话，我们靠肉身成全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福音是白白的，救恩是出于神的，不是靠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这个中间有矛盾吗？我发了这个图哈，我想这个图会比较明白，让你知道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屋子里面本来是黑的，然后呢你进来之后怎样？你打开开关，然后黑暗就走了，然后这个房子里面它就亮了。我们都说哦，你打开开关它就亮了，但是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个开关使这里有光吧。我们会知道有人要发电吧，有人要铺设线路把这个电引到这个地方嘛，要把这个楼变得很预备好，这个楼以至于打开开关这个光就可以来。所以救恩的这个白白的救恩跟我们的努力，其实它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像说他发好了电，他铺好了所有的线路，预备好了所有的一切，要等你怎样？你要打开开关，你要把这个开关开开。你知道你说开开关这么容易，怎么是努力呢？我告诉你哦，光是开开关这个东西就是努力。因为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手上满了东西，跟你讲了100遍就把灯开开，你把你手上这个东西放下来，先放下来一下嘛，你去腾出手来把这个开关开开，这个就很难。其实对很多人就很难。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其实传福音就是哎，麻烦你，这个是有光的，这个开关只要一开，光就进来了，这个黑暗就走了。但是传福音很难啊，就是因为怎么样？不愿意开啊。这个开开关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也有些人是生活他太苦了，他太忙了，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帮他卸下身上的担子，来一起我们把这个开关开开。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说你要努力进窄门，这个 make every effort 去把那个开关打开，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救恩是白白的，因为电已经有了，线路已经好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变卖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什么叫一切所有的？就是一切。你这个开关开了，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房间哦，很多个房间。不是说我星期天可以做基督徒，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再上班就算了，那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也要开的。我的生命里面，我的这个救恩的，我不再去拜佛了，我不再去找人算命了。对呀，你这个领域要把开关开开。 但是你的钱财是谁在管呢？你挣钱是为了什么？你的关系，你的情感，你的生命的各个的领域，那个开关是不是都要去开？努力的去开呀。有的时候你开那个开关很难，但是要努力的去开，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就是一切，努力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能够去拿到那个宝贝，这是第二层含义哈。这个第三个含义就是欢欢喜喜，所以我们有什么价值的启示，有努力，第三个含义就是欢欢喜喜。你说变卖一切所有的好痛苦啊，但为什么又是欢欢喜喜的呢？他怎么会欢欢喜喜的呢？为什么会欢欢喜喜？那其实就两个，第一个还是价值的启示，你看到那个东西很宝贵啊，或拿到这个东西一点都不亏啊。比如说现在吧，我说我有一个东西我要卖你10万块，那你心里在想说啥东西，对不对？我说哦，就我放在那个凳子上的那个包，你肯定就是什么了不起的包，要卖10万块钱。但是我如果说哎，这10万块钱呢是 Avalon 那个 mall 旁边的一套房子，你买不买？你即使账上没有这么多钱，你可能变卖其他的东西，我先买了再说，因为太值了。所以价值是什么？你看看你值不值得，那个东西值得，你就会想要说，当你砸锅卖铁的时候，你是高兴的。就在于你这个价值的启示，你到底有没有出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在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那个建筑工地上哈，就是有那个一次性的厕所，就是那个一个塑料的，一般都是蓝色的，哇，那里面臭的一塌糊涂，对不对？又臭又脏。如果你现在有一份工作，说你要被关在这个里面关一天，最后呢怎么样？给你200块，你高兴吗？你被关在这个里面气死了。你说我怎么昏了头了，脑子进水了，我怎么会找这一份工作，这么臭这么脏，还有多久？但是如果别人告诉你，给了你一张合同，律师事务所已经认证过的合同，你这个工作完8个小时从这个厕所里面出来的之后100万啊，你待在那个里面的心情完全不太一样，你会在想我这钱应该怎么花对不对？啊，你这个简直要唱出歌来了，对不对？想着说，哎，这个洗手间这么脏这么乱，我来收拾一下吧。取决于价值，你高兴不高兴，跟你的努力的这个 effort 这个 level 可能是有关系的，但是取决于你想象中我要得到的那个回报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天国的价值，我们求神启示我们那个天国的那个价值到底有多宝贵，你就会说哎呀哎呀，我都奉献，我都怎样，我都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教会，你可能到将来到天上你真后悔，哎，做的太少了，是不是？价值的启示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2章9节，一起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眼睛没有看到过，耳朵未曾听到过，人心也未曾想到过。我们求神启示，我们让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嘿，我都没有想过这个天国的价值有这么宝贵，神让我看到，让我明白。保罗这段经文我以前我也讲过， 这段经文我很喜欢。你看我们一起来哈，腓立比书3章8节，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这个地方哈，当作这个词其实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关键词，当作 count， 他在算账。这边是认识基督， 那边是万事，他不停的在算账，不停的在比较，然后他比较完了说什么，哎呦，跟以这个认识基督来比较的话，万事都像粪土。我们就说，哇呀，这个万事都像粪土这种态度有谁能有啊？好像就是很少人能够有把万事当作粪土的这种态度。但是保罗这个他是经过算账的，我巴不得说，哎，神啊，你也让我像保罗那样打开这个眼睛，不是做得很勉强，哎呦，我放弃这个，我做这个做得很辛苦，而是我真知道我得到的比我拿出来的多得多了，划算的多了，这个是一个合算的买卖。Count， 比较，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一个著名的祷告，这个祷告啊哈，其实是我们可以常常为这个来祷告的。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啊哈，他是讲一个教会是多么的荣耀，前面一半部分呢就在讲说，哇，这个荣耀，这个宝贝，其实就在想，这个到底有多有价值。然后后面才开始讲教会的生活的法则，你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啊，你这个做父母应该怎么当啊，你个做儿女应该怎么当啊，这个那个丈夫 和妻子啊，就是生活的法则。但是他在讲这一系列你这个生活要遵循什么法则的时候，他花了三章的内容来讲这个价值到底有多少。刚开始就说，哦，这个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原文是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每一样。它里面后来你去数哈，有人说有十一个，有人说有七个，看你怎么去分了。但是 every 每一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他说怎样？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怎样。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里是眼睛，照明我们里面的这个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 你看看这个比喻，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个祷告，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是看不到那个价值的，而且你看看一会儿你就忘记了。这个世界上一来，你一去看，哇，那个大房子，哇，那个豪车，哇，那个他去了那个名校，他怎样怎样怎样。你因为你一进入这个世界的之后，哇，那个世界的这个荣耀，你就轻易的就可以把我们的眼睛迷惑了。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打开里面的眼睛，知道什么？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这个我们在耶稣里面要得的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东西是要不断的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能够真知道，能够一算账我们就知道很明白，我这个判断，这个选择是容易的，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祷告我建议我们大家都背起来哈，这个常常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一段祷告会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视角，提醒我们那每一样属灵的福气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了多少，在我的生命里面它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改变，有吗？还有哪些让我们看见那个价值？那个欢欢喜喜怎么才能做得到啊哈？我讲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的我们要祷告，对不对？这个你如果能够欢欢喜喜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天国的这个子民，愿意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话，第一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个价值。但是在实际的这个里面呢，在实际生活的这个里面，我们不是说啊，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祷告，神他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这个，然后完了，然后你就躺平吧，反正我已经祷告过了，神会打开我的眼睛，神自然而然的这个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你要努力的，这个第二层的这个努力，你不努力你还是得不着。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哈？我们来看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了。哎，是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有四种不同的地， 然后呢怎样怎样怎样，有的飞鸟就吃完了，然后有的突然很发芽很快，但是太阳一出来一晒没了。然后有一些呢它虽然也长起来了，但是呢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啊，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那个被子跟那个叫什么麦子就长在一起，所以结实也不多。然后最后一种是我们大家都盼望的，我们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这样子。好，这个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但是我今天请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哈，耶稣讲完这个比喻是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说你要有耳朵，你要听见。这个时候啊，哈，没有人的时候，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啊。By the way， 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刚刚那个撒种的比喻是第一个比喻。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怎么会这样的？耶稣这么小气，你明讲嘛，让大家都看见都明白都回转过来不好吗？难道耶稣不是，那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耶稣不是说神愿意万人都得救吗？每个人都听见了明白了回转过来，岂不是神的心意吗？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讲，恐怕他们呢？他为什么非要用比喻呢？第一哈，这个里面哈，恐怕在原文的意思是 otherwise，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看见了就领受了，听见了就明白了，其实他们一定会回转，他们就会得赦免，他们这个福音就临到他们。但是为什么这个比喻只对你们讲呢？不要以为说耶稣这里说我讲完道，现在我把他门关起来，只有我的门徒可以进来，只有给我有奉献的这些人 我才可以进来，然后我把这个比喻讲给你们听。不是这样子的，这些人是怎样？这些人是自己留下来的。他说，哎，我听这个比喻我没有听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来问耶稣说，哎，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经文在这个下面这一段的钥匙就在这里，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你没听明白没看明白的时候你留下来问一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不是说，哎呦，这个讲的跟我以前所领受的教训完全不合，拜拜。或者说，哎，这个讲的有点奇怪，或者说神怎么可能那样呢？当我们把自己局限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阻碍了自己眼睛打开的可能。也许我们的眼睛开了看到一点点，但是我们的眼睛会不断的打开看到新鲜的东西。那个 curiosity 好奇，属灵的好奇，属灵的想要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它。你知道基督徒做的越老啊，哈，这个好奇心就慢慢就没了。其实就跟老人一样的，那个少年人都很好奇，但是你发现你到老了呀，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也那条路我早就走过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什么饭还多，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那个好奇心，我听不明白，我没有看过的，我没有见识过的这个新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愿不愿意留下来问？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的面子说，哦，这个是什么？我是不是我的眼睛还可以再打开一点，看看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我鼓励我们的基督徒啊，其实基督徒你要相信哈，因为你有一个目标，那个耶稣你知道他有测不透的丰盛，所以你永远有让你好奇的这个东西啊。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退了休，哎，中年空巢了之后，哇，就是一大把的时间干嘛呢？出去玩，玩了一阵子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吃都要吃最好的，吃了一阵子发现，哎，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也不好吃。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个神，他有无限的丰盛在他的里面，我们其实可以不停的说，还打开我的眼睛，可以有更新奇的东西。我不是说要我们去好像就是要追求那个很新奇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打开眼睛，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接受的这个系统，神一定会有让你看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你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东西在前面，一定有的，而且多得不得了，取决于你是不是愿 对你自己你没有看过的或者是不理解的，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再看，留下来再听，留下来问，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努力哈。然后我看下一个，这个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的这个14章到14节到第18节。马可福音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本经书，它是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个，所以呢，你如果想很快的读完福音书的话，你就去读它，因为它是一个 action book， 从一开头耶稣就开始传道，没有一句废话，然后就整个就是很飞快的把这个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就是将来怎样，就这样子，它可以飞过去的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读马可福音很有意思的就是呢，你读的时候也可以飞过去读。你不要说今天读了一小章，哎呀，好像跟路加福音讲的也差不多嘛，好像也没什么新的哈。读马可福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飞过去看它，哎，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简洁，所以你看它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安排在一起哈。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第八章，我稍微讲一下哈，因为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很有关系哈。这个。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一个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就是给5000个人吃饱，对不对？这是一个无比大的这个 miracle 哈。然后呢，这个5000个人吃饱了之后呢，立刻的是什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门徒们就在船上，耶稣就在水面上向他们走过去了，船和水哈，要记得这个。然后呢？然后就开始讲什么，然后下一个神迹就是一个腓尼基妇人的信心，就是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下一个就是什么，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一个人耳朵聋的，他听不到，他把他的耳朵打开了，舌头不能讲的，他把他的舌头打开了。所以你看到哈，5饼2鱼，5000个人吃饱，水面上行走，在船上，然后呢马上就进到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被打开，这样子的神迹。然后就到了第八章，第八章怎么样？给4000个人吃饱。4000个人吃饱了之后呢，他们又怎样？就到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第8章14到18节，他们又到了船上，在水上。在水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忘了带饼。忘了带饼啊，哈，这个，除了一个饼，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就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你们看到这里什么？眼睛、耳朵、你的心全出来了。哎，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你们的眼睛、耳朵、这个嘴巴、这个心，怎么还是不明白呢？眼睛也没有看到你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前面才行了5000个人的这个吃饱，现在是4000个人的吃饱哈。又是水上的这个在水面上这个行走，你看到这个 parallel， 其实两个是平行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啊哈，我们先跳过下一个哈。你知道在这个船上的这个讲话讲完了之后，就来到了第8章的第22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你们觉得这个两个 parallel 的，5000个人吃饱，水面上耳聋舌结的人，然后这个是4000个人吃饱，水面上，然后怎样医治了这个眼睛的人。而且这个比喻啊，这个 miracle， 这个神迹的记载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耶稣的比喻里面，耶稣第一次医治居然没成功，医了2次。你说这个是不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甚至可以隔空发力，然后那个他的仆人，那个百夫长的仆人，他不用去，他讲一句话那个就好了。这个人治眼睛为什么这么费事呢？医了两次，第一次医好了说，哎呦，好像看见了，好像看见了，好像树木，好像怎样。然后耶稣呢又按手在他身上，祷告了两次，这是唯一的一个比喻，耶稣出手了两次。你知道这个原因到底 是什么吗？有解经家哈，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他说这个 miracle 的这个记载其实也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开。我们的眼睛被耶稣打开，但是其实我们还看不清楚很多东西，以前是看不见，现在看清楚了。但是呢，我们需要耶稣不断的按手在我们身上，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的眼睛要不断的被打开，不要觉得哦，你打开我的眼睛，打开一次就够了，没有的，没有这回事。我们需要反反复复求耶稣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不明白、想不明白，在我们心里面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再按手在我眼睛上，我好像看得模糊，求你再打开我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好，所以 这也是努力的一个部分，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往前说，还有没有更清楚的，让我再看一看。好，我们再回到上一个 页面，就是刚刚那个饼啊哈，刚刚这个门徒说，啊，这个饼，耶稣说你们眼睛怎么还没看见，你们的耳朵不明白吗？你的心里还是愚顽吗？然后呢，耶稣就开始了他的教导课，这个叫大师课哈。这个大师课是怎么讲的呢？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个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一定要珍惜所有耶稣跟他门徒上课的这些时间片段啊，这个大师级的这个导师他是怎么上的？但是呢，这一段就让我们很困惑，耶稣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哦，那这个五千个人，这个零碎装了多少个筐子？这个四千人装了多少个筐子？他们要明确的把这个数目要讲出来。我是最近才明白哈，这个地方耶稣要教导的是什么？你要看见那个天国的价值，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不断看见新的。这个地方讲什么？你要不断的也要记住你从前所看见的，因为从前看见的我们常常就忘记了，你不好好的记笔记，你就是会忘记。因为我们是忘恩的人，我们的本身就是一个忘恩的人，以前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常常就会忘记。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以前的恩典啊，最好要记录下来，而且要记得越详细越好 ，detail。神就在那个细节的那个里面，12个筐子，7个筐子，这些东西都记下来了。不是说哦，那个时候这个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它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耶稣来到我的生命，我眼睛看见了，我的反应是什么？记下来哦。我自己搬家搬了很多次，然后所以以至于我的圣经、我的灵修笔记、我的这个各样的笔记散落在各处，常常跑到一个地方说，哎，这里有一本这样子。等我打开那些里面的时候，我发现一些20年前发生的神在我们家里面发生的那些恩典，我居然已经完全不记得了。看到了我想起来了，哎呀，真的那些事情还发生在我们家里，忘记了。真的，那个时候当这件事情刚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永不会忘记的。哇，那个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啊，这个也在也做见证，也怎么感动得不得了，觉得我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事情。你知道吗？10年他就忘记了，10年忘得精光。记笔记哈，你如果感受到神的恩典，神在你身上所做的，神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所不明白的事情，细节记下来，越详细越好。到底是多少个筐子，多少个篮子，写下来。好， 还有一个哈，其实这个还有这个我没有写在这个 slides 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讲一下哈。耶稣有一句话是很有名的，说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他要像一个房子怎样盖在磐石上，什么雨淋啊风吹啊什么怎样，这个房子就不倒，但是呢听了我的话又不去行的人就怎样，他就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子上面，沙土上面，那个风一吹啊雨一淋啊怎么样，一下子这个房子就毁坏了，而且毁坏的甚大哈。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你听到的，耳朵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你还要把它行出来。我想做一个 survey 哈，感恩节前面那个礼拜师母有讲一篇道关于婚姻的，是不是？他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他说你回去今年你写一封信，写一个什么东西，感谢你的结婚的婚姻的那一半，感谢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做了，做了请你把手举一下好吗？有吗？有一个，还有吗？师母可能要听这个讲到的，他看完他会非常伤心的。我是感恩节前回来，然后呢儿子的同学来，女儿又回来，我忙得个一塌糊涂，然后等到那个感恩节的 party 火鸡终于上桌的那个时候，我想起来这件事情我还没做。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了听见了，当时觉得拍手太棒了，这个对，就是应该这么做，但是走出这个教会，你的车子刚发动其实你就忘记了，你再也不会去做了，其实这个对你来说也没用，因为你不做你就不会经历那个恩典，你就不会经历那个你以前不明白的。真的要去做的，不做是不成的。我前一阵子听一个访谈哈，他就讲说他讲那个道歉的这个力量，我们讲赦免啊，但是其实赦免的另外一段就是要道歉啊，对不对？他说为什么人这么难道歉啊哈，就是因为你道歉的时候感觉的话其实自己也没做什么，但是我一道歉我就把这个权力放到了别人的手里面，他还要根据这个事情的情况，根据他对我的关系来判断他要不要饶恕我。哇，我把这个权力交出去太难了，这是人 不太愿意道歉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权力的移交。所以这个专家的分析，根据这个 Ivy League 的这个著名的心理学的这个教授做了大量的研究来分析出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但是呢，他同时他的这个数据的分析结果是什么呢？但是他发现哈，一个人一旦开口道歉了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幸福感普遍上升。只要你道歉了，你的幸福感是上升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而且呢觉得自己哇居然可以做这件事情，哇觉得自己充满了对自己的那个自豪感哈，这个幸福感指数就直线上升，而且这是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会经历这个。这是什么？行动的这个力量。你如果没有真正愿意去道歉，你就不会感受到那个道歉能够给你带来的自由和释放。饶恕也是一样，所有的东西必须去做，你才能够得到那个价值，不然的话那个价值就是假的，那个价值就是空中画了一个饼，你同意说根据逻辑这个饼是存在的，但是 你没有打开那个开关，你没有去做，那个饼就不会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不会真正到你的口袋的里面，不会真正到你的肚子里面，要把它吃下去的。好，这个也是一个哈。那我们今天刚刚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比喻有三个意思：价值的启示、努力，第三个才是欢欢喜喜。我们说这个欢欢喜喜，这个天国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呢？是因为前面价值的启示，是因为这个变卖一切所有的，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且呢，我今天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稍微的讲一点，这个欢喜不是一瞬间的，不是说哦欢乐日欢乐日，救主洗净我罪孽，就是好像我进了天国，我这个信主之后我就进到这个天国，我就怎么样欢喜一下，我就完了。但是其实你可以称它变卖一切所有的，所有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说生命的各个领域，对不对？一切所有的慢慢拿出来卖呀，你这个 其实你这个每一次在变卖的时候，你都有那个喜乐。所以从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到耶稣我们第二次耶稣再来到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是眷他还是他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变卖我们里面的东西，去得着那个宝贝，让那个宝贝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大家同意吗？所以呢，我想稍微再讲一点这个关于这个天国的这个变卖所有的，它其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哈？我们来读这个比喻，一起来。来，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荠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耶稣从天国是个宝贝，现在讲到天国是一个芥菜种，是一个面酵，讲到什么？这个树会长起来，这个芥菜种，这个小种子会长起来的。讲到这个酵，一点点的酵，这个整个面团会发起来的。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唉，这是什么概念啊？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啊？这就是终身成长的这个概念。外面非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哇，传遍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层面的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有没有长？这个福音的这个能力，天国的福音进了，它进到我的生命的这个里面。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这个福音是一个神的大能啊。保罗说，天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是什么？神的能力不是一巴掌把你打翻了，不是能够碾压你，那个不是真正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如果去查旧约都是这样子的， El Shaddai 全能的神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七次，五次在创世纪的里面，一次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一次在这个以西结束的里面。每次讲到全能的神 El Shaddai 那个 God， 他就是想说你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所以真正的全能是使人的生命能够长起来，就是这个地方天国的福音，它使那个芥菜种长成一个大树，它使这个面酵，使那个全团能够发起来，那个能力哈。我记得一两年前，是不是疫情前，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有一次传福音的培训，记不记得？说什么16分钟传福音，我还特意上线去学习了一下，有谁参加过这个 training 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 training 是什么？传福音啊。其实那个艾薇刚刚有讲一点点啊，这个混乱的世界怎样怎样怎样哈。我记得我参加完这个训练，对我来说最 striking 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他说你去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先准备好，你要有一分钟还是两分钟的时间，你要讲清楚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信了福音，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传福音里面最有能力的一点，你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不是说哇，这个教会好好啊，我去了这个教会之后我每个礼拜都去，我十一奉献，别人说我为什么要去啊？我去了这个教会之后我每年都读圣经一遍，这个东西他也对，但是他就好像是什么，他就好像说我问你吃的怎么样呢， 你跟我回答说我天天都有煮，你说他没有关系吗？他又很有关系，但是其实他又没有回答到这个点子上面，你到底吃的怎么样，不是跟你煮确实是有关系，但是又没有关系。你要告诉他说，哎，这个福音来到我的生命里面，耶稣 Advent 到我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改变。我们在听到这种生命改变的见证，我发现哈，常常是在那些才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一个人才信主，他说，哦，我以前老发脾气，我现在不发脾气了，我以前赌博，我现在不赌博了，我以前怎样怎样了，我现在没有怎样怎样了。 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好像从刚刚领受福音刚刚进教会的人他们在讲这些，我们也拍手。你知道吗？其实这些见证应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越老，其实这些东西越应该多在你的身上。我昨天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去年是什么样子，我今年是什么样子。不要再说哦，我这个今年有进步，因为我今年又多 读圣经，从头到尾又读一次，很相关，真的就是我都有主。你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在哪一个领域？你清不清楚？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个改变到底在哪里？在这个 改变的里面，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价值？我经历了神什么样子的荣耀？他对我的生命到底成为什么样子的那个饼，真的在我的肚子里面呢？这一点很重要哈。耶稣跟尼哥底母提摩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那个福音的种子是进到我的里面，我是重生了。福音是找一个新人，不是找一个好人。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要去找好人，佛教也有很多，伊斯兰教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 好人也很多，有些人比我们教会的人还更 nice。我们做基督徒也不是说，因为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人。耶稣找的是新人，那个新的那个种子进到我的里面之后，我怎么更新了？我怎么变化了？那个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因于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种子，那个更新，我在这边画了一个图哈，思想、行为、情感，你基本上其实我们是需要很努力的去看的，我的成长到底可以在哪里，我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有突破。你不要告诉我说我的标杆就是基督。对，我们的标杆都是基督。保罗说我朝着那个标杆直跑，但是你今年的那个标杆有没有可以切实的，你的到底是什么？你那个标杆太远了，太大了， 太够不着了，其实相当于没有。你的标杆到底是什么？你今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今年准备怎么成长？你的生命准备发生什么样子的改变？这是老基督徒，特别是老基督徒必须好好的问自己的问题。思想上你有什么改变吗？我们最近在查那个乔伊士的那个心思意念的战场，有很多关于这个思想方面的。你思想 改变了，你的行为自然就会改变。我想真的是提醒大家一点啊，你知道这个思想的改变啊，是一个质的改变，不是一个，它是通过量变来实现，但它是一个质变。你知道那个动物吗？你知道那个一块石头 在那里，那石头是捂不热的，它没有反应的。我十个人在这里，一百个人在这里，那个石头完全没有反应。植物可能稍微 好一点，植物的这个感受比石头是不是要好一点？温度高一点，温度低一点，它可能就长不好，有光了它才能够开花，所以它对周围它是有反应的。等到成为一个动物的这个时候，它比植物的那个感受更怜悯了，对不对？你看那个猫和狗，你跟它怎么样，它也 跟你有这个好像有这种沟通，对不对？它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你就好高兴，哇，我的狗居然对我有反应。那个动物比那个植物更有感受。等到是人的时候，人虽然是哺乳动物，但是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怎样？你可以跟那个狗很好，那个狗你在看电视，你的猫你的狗就哎呀就弄在你旁边，但是你看着那个电视，你看你稀里糊涂的哭啊，你看着那个剧情你开始哭，然后你开始笑，你的猫你的狗理解吗？他们能够理解什么是公义吗？他们能够理解什么是怜悯吗？不能。但是人可以。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个天国进去了之后，你知道吗？你跟一般的人又不一样了。你不要拿这句话来解释说我是说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高等，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基督徒你的这个感觉，你的这个接受的这个东西，你眼睛耳朵又被打开了，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看不见的东西。 而且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看不见的比看见的更大，你能够感觉到说我还在乎、哦、这个我看得见我周围人的看法，但是有一位他的意见更重要，那就是神，那就是我的创造者。耶稣曾经讲过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这个举哀你们怎么样，你们不捶胸啊就是我跟你们讲什么你们都没反应，但是当你这个生命的改变之后，你有反应，你眼睛打开了，耳朵开了，你的心里面明白了，是不一样，是属灵的人。圣经上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你 suppose 你的感知是更多的，而且那个感知是不断的被丰富起来的。思想变了，行为是不是会变？行为肯定会变啊。你想想看，以前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别人怎么样打我一拳，我就踢他一脚，这个就是一个反应嘛。你骂我一句，我也骂回去。你今天对我这样，我明天就不理你，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就发现什么？哎，其实我可以改变我的反应，不是说你一定打我的膝盖，我就这样子，这个一定会这样。很多时候我会经过我的考虑，看看是怎么样来回应你。行为会发生改变。我记得 我这一次特别想到哈，那个时候我还在 Georgia Tech 20多年前的时候，在 Georgia Tech 那个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一次林洋堂的那个周神助的和他的师母一起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那个时候呢，我在 Georgia Tech 的那个小组长夫妇刚怀孕，就是也是年纪也蛮轻的。然后呢，怀孕了之后呢，这位太太呢，就是我的这个姐妹啊，哈，就脾气常常的不好，所以他们俩就常常吵架。然后那天周师母来跟姐妹们来这个一起的时候啊，那个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吵了，所以我的这个小组长，这个就没来。然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我当时还出于一个要维护我的这个小组长的这个态度，我说哦，听说这个怀孕了人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变化，所以呢脾气就会不太好。我到今天我都记得周师母的那个眼光，你们要认识他，就是他是一个很锐利的人，你知道他那个刀子一样的这个眼神，这样子穿过半个房间落到我身上，我到今天我都记得。他说：“一定怀了孕就脾气不好吗？”很锐利的一个话。但是那个哈，我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情绪管理啊，这些东西还不是很 popular 的。但是呢，那句话就在我的里面，它改变了我的思想，它让我知道我不要任凭这些东西，我不要说哦，怀孕了我就应该怎样，你就应该来体恤我，你就应该怎样，所以我脾气起来了，我就会想发就发。当然，我不是说真的有身体到。就是特别不好，你真的是有怀孕的这个 depression， 你还是要可能要去寻找医生的这个干预。但是大部分人这个情绪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你越放纵它，它就越泛滥，你越管理它，它就 越能够受你的管理，就是这个行为的这个改变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情感，我上这个上面讲这个情感也会更新的，爱有很多的层次，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爱的缺失。像我从小就想，我只有姐姐，我没有哥哥。然后呢，我知道我的有一些朋友里面，他们就是从小在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真正的父爱，或者是什么是真正的母爱。我有朋友说，我这辈子很想谈一次真正的恋爱。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我真的很想做一个父母，好像享受那个子女的爱，好像这辈子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可能了，当然神也会修复哈。但是你知道吗，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才知道，这个爱是可以不断的被更新的。你知道神的这个爱其实是可以补足所有的你爱的缺失的，你的每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那个层次，神的爱其实是可以进来的。你经历了那个爱之后，你其实你会自然得医治，这个是更新。就是情感哈，当你的情感受医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也会很不一样，也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你的思想。 这些所有的方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会我把关系放在行为的里面，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然后呢，讲说这个天国好像面酵发到这个面里面，这个整团面都会起来。这个是什么概念？成长，这个面长起来了，你这个思想、行为、情感三个方面也都是会成长的，不是停留在第一个。我举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们那个时候才信主的时候，接受很多的婚姻的这个辅导，爱的五种语言，你要这样体恤你的丈夫，你要这样体恤你的太太，怎么这样。但是你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你结婚了50年，你还在讲这些，讲这些，是不是需要讲这些？确实需要讲，可能你需要再往前进了，因为你如果要等到你的那一半一定要用那五种，用你的爱的语言跟你说话，你才高兴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开心的。你要成长到说，即使我的这个爱的这个语言我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能快乐吗？我能够给得出去吗？我今年有一个进步，我的在这个婚姻关系上有一个进步，就是什么呢？以前所有人都可以批评我，但是就是我们家先生不能够批评我，真的，就是别人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他批评我，我就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最了解我，你应该怎样怎样。我今年才发现，我其实非常的 appreciate 他的批评。你想想看，我们年纪这么大了，有谁可以批评你？40岁以上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啊，请你今天回去做一个作业，你写下来，在你的生命里面，谁可以批评你？你真的，你去好好写一写，你看看还有谁？真的，我的父母早就不能够批评我了，我常常批评他们，但是常常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你不能这个 PM2.5 外面污染这么重，你为什么还在外面跑？窗户开得这么大，你好像你都在批评他们。你谁能够批评你？你的牧师吗？你的小组长吗？你的伴侣可不可以批评你？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你到45岁以上，你的那一半不能够无情的批评你的话，这对你是一个无比大的损失。因为第一，他最了解你；第二，他是全心全意爱你。啊，这个，你如果不用这个资源，那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你在外面很难找到一个无情批评你的人。你找不到，你回去写写看，到底是谁？有些人说，只要神批评我就行了。神批评我，我一定听。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有头有脚在你面前的人不能批评你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从神那里接受任何的批评。这是很真实的。像约翰讲的很实，你如果不能看你眼睛，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你看不见的神。这是我们的人的受造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能受一个你看得见的人的批评，那你就受不得从神来的批评。这是真实的。你受不了的，到底有谁可以批评你？你不批评，没有人可以批评你，你就没办法成长。Period。有一个国内的一个企业家，他就跟我讲说，你不知道现在这个Gen Z啊，哈，这个新生一代进公司了，啊，你必须不能像以前那样，等到一年之后给他们做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说你今年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年轻时候不都是这样吗？他说不能的，你如果3个月还没有肯定他们的话，他们已经跑了，觉得你不认同他，你不肯定他。然后呢，你不能批评他，你一批评他，他毛了。但是呢，他可以批评你，他批评你，评论你起来百无禁忌。他说这是现在这个年轻的这个一代新入职的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质。我听了说啊，真的，我们教会有20多年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是不是的？ 你跑到了在这个教会，你就决定了牧师师母应该这么关心我，我小组长应该这么跟我在一起祷告，我这样子的他们应该这样，他们应该那样。没有人可以批评你，你一批评你，你就不行了。但是呢，你批评起牧师，批评起小组长来怎么样，百无禁忌，怎么样做都行。你自己想想看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成长起来，这个思想行为情感的这个成长其实有很多个层次哈。我们上一次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合一小组在查这个在听那个录音的时候，讲到第三个是什么，不要惧怕，对不对？因为神与你同在。你知不知道2023年 YouVersion 这个就是 Bible 的这个 app， 他们的年度经文是什么吗？就是这一年在2023年被转发最多，被这个 highlight 最多的这一句经文是什么？以赛亚书41:10，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句圣经文很有能力，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你也得有这个眼睛能够看到神与你同在啊，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列王记下6章，还记得那个很有名的这个例子啊，以利沙跟这个亚兰王，以利沙常常把亚兰王他这个军事行动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亚兰王就火了，说我要去抓这个先知，带了一堆人跑到多丹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城给包围起来了。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就说，哀哉我主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以利沙说，神啊，就是你不要怕，说与我们同在的与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呢，以利沙就祷告，神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好激动哦，哈！就是我们也希望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不要惧怕，我们看到火车火马到处都是，这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从以利沙的仆人到以利沙的这个地位，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他看见了属灵的眼睛，哎，他属灵的眼睛才能看到的地方。但是再往前成长了哈，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以利沙的这个火车火马不在我们的 control 之内的，你不是说你眼睛打开就可以看见这个的。多丹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多丹的这个地方。多丹这个地名啊，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两次，一次就是在这个以利沙打开他仆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火车火马的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多丹出现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创世纪的里面，约瑟去寻找他哥哥，在多丹那个地方他就追上了他哥哥，在多丹那个地方他就被剥去他的彩衣，痛打一顿，丢在那个坑里，准备被处死，最后被卖为奴隶，也是在多丹这个地方。多丹就出现两次。你想想看，约瑟在那个坑里的时候他怎样，他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他祷告多少次神出现没有？没有。但是你能够说神不在吗？神不同在吗？神精心设计了那一个故事，以至于他被卖，他去到埃及，他要成为宰相，他要救许多人的性命，神不在吗？神恐怕在那个后面有无数的天使在后面在 work， 要让这个 plan 可以实现。神不在吗？到底是那个火车火马的这个同在更大，还是这个多丹约瑟的这个神的同在更多？约瑟本身的故事就是很多的神是隐藏的，他后来在那个波提乏的这个家里面，他拒绝了那个引诱，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神不同在吗？所以在我们最需要觉得神你最应该救我的时候，神好像他也没有听，甚至我在做所有的事情我都做对了，但是我受处罚的时候，神在吗？其实这个时候跟以利沙所说的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是一样的，甚至更多。我们的那个眼睛可以看得到吗？能看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成长？真的好好的成长起来。我们在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里面啊，要不断的成长。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成长你才有那个真正的喜乐，那个喜乐才是 sustainable 的。 为什么外面的人说终身学习终身成长，他们也说在只有在这个终身成长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这个价值实现的这个里面，你才有成长，就是道理是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每一次把我们里面旧的东西拿出来变卖了，变成那个天国的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欢喜就会进来。有一个心灵鸡汤的话，他说生活窒息沉闷，只要你走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跑起来的时候就会有风啊，是不是？你坐在那里不动，躺平了，觉得神会拉着我往前走，你不如你自己，你要跑起来。你跑起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在那里，心里有爱，行走如风，是不是？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往那个地方，你要成长起来啊！哈，这个 satisfaction， 这个满意，对自己心满意足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神的同在里面唱两首歌啊、哦，这个神的同在多么甜美，那个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连接我们，把那个种子进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有这个，但是也要有这个你成长的这个快乐。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他说，他必看见他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看到他的 suffering 在 spirit 的这个里面，他就 satisfied， 这个满足，你成长，你看到自己的改变，你看到那个天国在我身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会带给你无限的满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往前跑，如果是就是说每一个文化或者是每一个信仰都有一个什么所谓的 sports 运动跟它相连的话，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我们讲到中国功夫就会讲到佛教，对不对？想到什么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基督徒或者基督徒有一个信仰有一个运动的话，我告诉你那个运动就是什么，如果有一项运动能够跟我们这个信仰连接起来，我再告诉你那个信仰就是让跑。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跑啊，你跑的时候就会有风，你跑的时候就会欢喜，而不是说啊，成天我这个情况怎么样，我这个怎样，我这个那样这样那样。真正的喜乐其实是在成长的里面，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Satisfied， 你要工作了你才会有价值。我当然这个不是说 神没有给我们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这个价值，让这个价值成为你的喜乐，你必须工作，你必须努力的。这个两点一点都不矛盾，你要打开那个开关，让那个光，看那个光，享受那个光照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这一点很重要哈。当然这个可能会对新基督徒想，但是我觉得对老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跑跑就累了。其实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也会有中年危机的，你跑跑跑好像没什么新鲜的，它就是这样了啊，就是各个教会也看过了，也就这样嘛，好像我已经老了，就是这样了，不是这样子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当你在更新的时候，你会有无限的喜乐。我就是把这个今天的讲到，我想这就是我所要讲的。弟兄姐妹们，天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是一个宝贝，让我们不断的打开眼睛去领受这个宝贝，让这个宝贝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改变，让我们享受满怀喜乐的去领受这个改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奔跑不放弃。好，我们可以一边唱诗歌，然后呢你如果想到，第一你要写出来，你谁可以批评你哈。第二你要想想看你的目标，你想在哪一方面有进步，有成长哈，你想一想，然后呢，唱歌，高高兴兴的唱歌，高高兴兴的想一想，然后高高兴兴的去吃饭，好不好？来。
在哪里？每个难。 在你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
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如果你们想要被祷告，请你们就是可以来到前面，我想我们会有人来为你们祷告。那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聚会都到这里，但是你们想要被祷告的，请你们来这里好吗？然后我们会有人来为你祷告。
我爱你，用尽全心全意全力，荣耀主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
如果你是小组长的话，你可以来为这些人来祷告好吗？
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你同在那里。每个难处的苦力，你恩典在那里。